的，今天喉咙开始痛了。其实我觉得跟我们这一篇信息是很有关系的。今天要讲的信息其实是比较有属灵征战的意义在这个当中。不过在讲之前，好不好，我们还是跟北雪梨其他分堂恩典，我们跟他打个招呼。 Hello， 我们现在是现场直播啊，北区跟我们一起来敬拜，在这个地方的哈，一起来敬拜的。这是什么东西 ？OK， 哇 ，OK， 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不晓得忽然间眼睛进了一地小灰尘或沙子，有没有这种经验？有经验的挥挥手。大部分人都有这个经验哈。那有没有不去管它的？就没关系啦，有眼睛一阵就好了，有没有？大部分我们都去冲冲水啦，或点个眼药啦，或者闭眼睛啦。希望怎么样？这个沙子怎么样？啊，赶快出来嘛！好，赶快出来。那么还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你穿鞋子在走路，走到一半，发觉到你鞋子里面有一颗小石头，啊，你的感觉怎么样？不舒服，会不会继续再走下去？不会啊，除非是不方便，大家在公众场合，你总要找到厕所，赶快把袜子脱掉，把那颗小石头拿出来吧。我想这是人之常理。我们都会把一些这种看起来很小的东西，但是会让我们整个人都很不舒服。如果你不去把这小沙子弄出来，眼睛可能会出血，那么鞋子脚可能会破皮，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在 PowerPoint 上看到，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有没有看过荆棘的？在澳大利亚也有哈，那么如果你去 National Park 里面去看那些花草当中，你还是会看到一些的荆棘。啊，荆棘就像这样的刺，啊，没有什么花，但是一根一根的都插在那里啊，这叫做荆棘。那这个荆棘呢，在中东呢特别多啊，那么所以这个叫荆棘。假设有一坨有几根的荆棘放在你的这个腋下压着，感觉怎么样？
不好。
只有一个人不好，其他人要不要试试看？我们准备一个，有没有人要试试看？插一个荆棘，有没有？
没有。
我想没有吧。我本来要带个海胆来，大家可以试试看一下，这跟海胆差不多的哈。啊，你如果这边插一个海胆，你们的感觉不知道怎么样。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些罗马兵丁就编了一个，用荆棘编了一个叫做荆棘冠冕哈，他直接就把它硬插在耶稣的头上去了。你就知道那多么的痛苦啊，多么的痛苦。好，今天我用这样的一开场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没有人会希望你的这个腋下会插一个海胆，会插一个荆棘吧，有没有？
没有，
没有人要这样虐待自己吧。好，所以今天的题目就叫做除掉肋下的荆棘。好，肋下的荆棘。那么可是在历史当中有一个民族，虽然有神事先的提醒，神提醒他们你们要小心要注意还要警告，可是呢他们却觉得无所谓。他告诉他说，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将来你的眼睛里面会有一根刺，还不是一个小灰尘沙子，一根刺在眼睛里面，然后会有一个荆棘插在你的腋下，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可是这个民族呢却不把它当回事，因为觉得没有感觉，或是没有觉得完全不是问题嘛，那小东西我一下就处理掉了，根本就不是我的问题。所以呢，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因为他们没有觉得说，哎呀，上帝讲的话，我们再打一个折扣吧，不一定全部要遵守吧，我们可以商量，可以差不多就可以了吧。结果因为这个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造成了这个民族他们后来有很严重的后果啊，也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叫做除掉 勒下了荆棘，让我们可以在圣经的真理跟历史当中来学教训。传道书说，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我们觉得他们犯的错误我们不会犯吗？如果我们没有警醒的话，我们一样在走这个老路。盼望透过今天这样的信息，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怎么样去避免掉到时候眼睛插一根刺，腋下插一个海胆，插一个荆棘，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我们今天要读神的话是在在民数记哈，民数记，在经文在哪里？ Okay. 在前面嘛。Sorry， 对了吗？民数记33章。PowerPoint 好 ，PowerPoint 好，我们读民数记33章50节到56节。好，我们大声的来读，你可以用各种语言，你方便的你就大声一起来读，预备，请。
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砌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要按家室占究，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占出何地的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勒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
OK， 今天这篇信息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要请大家一起来祷告，不然为我祷告也为自己祷告，因为我觉得撒旦不太喜欢这篇信息，因为我把他的秘密都讲出来了。 OK， 盼望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面对一个看不见的战争，那我们还可以得胜，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今天可以奉你名一起来聚集。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求你设立在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悦纳我们对你的敬拜，让我们所有的敬拜都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也在这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大能的名，斥责撒旦魔鬼任何的搅扰跟混淆。主啊，求主你来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我们要用你宝贵的话语来敬拜你。求你掌权在讲跟听的人当中，让我们能够谦卑的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能够得着你的话语。我们也 用祷告，也用你大能手来托住整个聚会，让我们都能够来活出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得着你自己的祝福。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大家请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荆棘在我们的肋下的，我们要怎么样去把它除掉，最重要的是。那么首先就是这是一个好像理所当然，当我们看到荆棘我们就觉得说就要把它除掉，但是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它是一个过程，好，一个过程。好，没关系。第一个，首先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背景。迦南地也就是现在的我们所谓的以色列，那么原来以色列民在埃及是做奴隶的，但是神却让他们离开埃及，脱离奴隶的身份，能够来进到迦南地。那么迦南地呢，原来是迦南人住在那里的，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忽然间就跑来，好像就占领了这块地方。那么为什么迦南人会失去这个地方？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 占领或者是居住在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今天我先把这个简单的背景讲一下。原居民，他们原来在迦南地有七个民族住在整个的现在所谓的以色列的整个的这个国家上面，它有七个民族。在这个七个民族呢，我们刚刚读了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在五十二节，他们那边是有很多的石像、偶像、丘坛，这是他们的一个宗教的特色。所以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宗教特色，以及从考古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崇拜里面包括了像厄勒啦、巴利啦、大衮啦，然后亚瑟拉啦、安纳特跟亚斯他路，他们有这些的神在他们的当中。除了这以外，他们还有譬如说巴利跟亚斯他路啊。所以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会看到他们在拜巴利，以色列人也在拜巴利，因为这个原来是迦南人在拜的，后来以色列人也跟着去拜了巴利。那么亚斯他路也是一样啊。那么巴利是类似像因为他们这边种稻谷啊等等，过去他们是游牧，以色列人是游牧民族，后来进到了迦南地就开始学习种植。那么原来的迦南地拜的神就叫做巴利，就是负责雨水收成的神。那么亚斯他路跟亚瑟拉是生殖的神啊，就是说哎，拜他我就可以多子多孙，所以他的性的这个特征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同时呢也比较是淫乱的方向在走。所以这些都是从圣经跟考古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候的迦南人，他们所拜的是多重的偶像，以及他们还有很多淫乱等等或者是暴力的问题。那么同时呢，他们小的神还有这些等等啊。那么其中最让神厌恶最生气的，就是其实人拜敬拜神是神把人放在里面有个宗教心，所以每一个人其实生下来心中有个空处，这个空处就在寻找这位独一的真神，明白吗？所以每一个人心中会有个宗教心，只是人用不同的方式希望去满足或找着这样的一个宗教心填补，好像一个拼图，那我们缺了那一块。我们人生的当中，我们可能用各样的方式想要填补，可是总是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因为找不到那个最后的那最重要的那一块拼图啊。那其实就是神放在我们心中的，我们叫做宗教心。所以人拜敬拜，其实上帝也夸这些人啊，你至少是一个拜神的，至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迦南人不同，迦南人他们所拜的是利用这个宗教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所以以至于他们在里面所敬拜的造成了很多的像淫乱、乱伦，还有暴力、不公平等等。那么其中让上帝最生气、最难过的，就是他们虽然是献牛跟羊，但最后还把人献上，他把人直接烧了、杀了，包括儿童跟婴孩。所以在考古当中都在这个祭坛底下会看到这些的骨头，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是上帝所厌恶的，同时也在圣经上所讲的。所以这就是迦南人被赶出去他们迦南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偶像、淫乱、那不公义、那么乱伦等等，这些事情都在迦南地发生。所以上帝是慈爱的，但是上帝也是公义的，因此上帝要来审判迦南人。他怎么样去来审判迦南人呢？第二个部分啊，这是我讲的，他们就是以婴孩为祭啊，献祭上去的部分。我们看到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得着迦南地呢？很简单，就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多么优秀， 因为上帝恩典临到他们，拣选他们。上帝使用以色列人来审判迦南人，好玩吗？所以你可能身边有些人老是跟你对头，有一种可能是上帝透过他来审判你，明白吗？看看你旁边人，哎，有时候看了不顺眼的人，你不要太高兴哈。那么可能就是上帝派他在你旁边来戳你的 ，OK， 告诉你，哎，要悔改啊，哎，不要再干这事了。哦，你每天就觉得被戳了不舒服啊，啊，有一点点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上帝使用以色列人来审判了迦南人，不是以色列人多么优秀，乃是神的恩典，神拣选他们来得着这牛奶与蜜之地，来取代迦南人的位置。所以这是神的恩典。那我们从圣经上面来看到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出埃及那边说，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
实在
看
见
了，
他们应受督工的管制，
我也听见
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我原知道他们的痛
痛苦。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隶，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只能跟上帝祈求，上帝在这里垂听到，听到了，也看见了，也知道了他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很重要的。那么在第八节我们继续来，
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
我要来救他们，主耶和华主动的来说，好，你们的祷告我听见了，我现在要来救你们，而且领你们出埃及那个奴隶之地，让你们可以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美地。这是第八节所讲的。所以这是上帝主动性的把这恩典赐给了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这叫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得着了，就是因为哎，我没有做什么，就白白的临到我们的身上。其实我们的救恩也是这样子的啊。那么第二个部分，当然以色列人也要自己付上代价，没有错。上帝领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经过旷野40年，进入到迦南。可是接下来，以色列人自己要付上代价，他们要来征战，得地为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约书亚带领整个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一共征战征服了迦南地的33个王啊，他们有33个王在那边，所以每一个王都是占地为王的。那么他们需要付上代价去征战，去征战啊。那我们接着看，以色列人后来有没有失去迦南地？有没有？大家读历史，有没有失去迦南地？
有，
很明显嘛。以色列人虽然有恩典，他们得着了迦南地，可是他们也失去了迦南地。因为我们刚刚读到圣经，上帝说，我怎么带迦南人，我也要怎么带你们，如果你们不照着神的命令吩咐去做的时候，你们自己也需要承受那个后果，是吗？所以迦南地呢，以色列人得着了，但是呢，他们后来也失去了。他怎么失去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七节，预备，请。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好了，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代基督徒很好玩。第一代基督徒是亲眼经历了神，听见神的声音，看见了神迹，哇，信仰很坚定哦，是不是？哇，看到红海分开来了，哇，看到玛纳，看到鹌鹑，看到在磐石有水，哇，看到了神的大能神迹，哇，然后那个摩西在那边告诉大家，你们是是福是祸，都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这边你看四世纪，马上就讲说，那些百姓 你长老还在的时候，看见过耶和华，见过神所做的事情的人，这些人都还算近前哦。第一代，结果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啊，这第七节哈，我们看第十节，才三节，来看来。
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可不可惜？第七节到十节没有两三节哦，也就是说这一代人挂了，死了，就是说归耶和华列祖就死了嘛，人有寿命嘛，人挂了以后，别的世代下一代他的孩子起来了，兴起了，结果呢，这下一代的孩子起来以后，发觉到他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情了，啊，这下一代就不知道，就觉得我们在这边吃喝玩乐应该的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啊，这跟我爸爸妈妈以前跟神没有关系的，这是我努力的，你看我从小我就跟爸爸妈妈在这边耕种，种葡萄啊，种什么啦，橄榄啦，你看这是我努力的咯。所以第二代人就开始不认识，不知道耶和华，你看哦，从第七节到第十节没两节啊，再下去，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巴利，
更严重的是不但不认识耶和华了，而且他们开始转向去侍奉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当时候以色列人，当时候迦南人被赶出去的原因，今天以色列人的第二代继续在干这个事情，严不严重？我都不知道，中国人说富不过三呢，我们的信仰到底可以传承几代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
他们不要神啊，为什么只有耶和华？耶和华只有你吗？你看这么多神啊，我刚刚介绍了，有没有迦南人？迦南人很多神的，而且你想拜谁就拜谁，我想发财我就拜关公嘛，我想考上我就拜那个状元，我想生孩子我就是祝生娘娘嘛，是不是？我干嘛只拜耶和华？我很多神可以选嘛，而且我看他高兴，我看他雕刻的漂亮，我拜他嘛，我干嘛一定要拜一个耶和华我看不到的神呢？所以你看第二代就已经离弃了耶和华，开始去叩拜别的神，很悲哀啊。第三代
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
当时候迦南人被审判的原因，今天以色列人马上就跟着脚步上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段经节让我思想到，我们可能像我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全家我是第一个信主的，师母也是第一个信主的，我要问大家，我们的信仰可以传承下去多久呢？你不可以强迫你孩子信主啊，是不是？但为什么他们没有信主呢？他们为什么没有来教会呢？我不是说完全要怪我们的自己人，我知道有很多近前的父母很爱主的，可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跟随我们的信仰来认识我们的神？他们有没有认识并且经历我们的神呢？不要说别的，澳大利亚这一代就是这样子啊，教堂都没有人去了，他们觉得在这一块土地当中，所有这些吃的喝的土地，这么好的环境，理所当然的啊，是不是？我努力的啊，跟神有什么关系？离弃神啊。所以弟兄们，今天这段经文第一个要帮助我们的是，到底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下一代，他们能不能跟我们一样去认识经历神呢？还是只是不得已，今天他没车他必须跟你来教会，过两天他大了他绝对不跟你来，有没有这个问题？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错在哪里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反思。我们明明知道信主是蒙大福的，是恩典的，而且我们常宣告至于我和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可是到底你可以持续多少下去？所以盼望我今天抛这个问题出来，不是要定罪大家，而是我们要好好思想，到底我们的在信仰在传承上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否则这个事受了大亏损。我们只有第一代蒙福，后一代就离弃了耶和华，不认识神。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第二个部分来讲到勒下了荆棘。为什么以色列人最后会有勒下荆棘呢？很简单，他没有照神的吩咐去做。照什么呢？做什么呢？你要赶出那个地的居民，要毁掉所有一切的偶像、凿成的石像，还有他们的丘坛。上帝讲了命令一二三四，非常清楚啊，是不是？可是以色列人就打迷糊仗，差不多就过了，就过了。然后呢，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弟兄姐妹，赏赐的是耶和华，不要忘了。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不要在神面前赖皮，神绝对是慈爱的，可是神有他的公义，所以我们不可以轻忽啊，随便啦，没关系啦，就这样子吧。但是我们总要最后要付上代价。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无论去做什么，去哪里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来攻击他们，多惨。本来是一个蒙福的民族，无论你往哪里去，神的祝福就跟着你，结果现在神以灾祸来伴随他们，这叫做勒下的荆棘，眼中的刺，让你手脚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去，在哪里去。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他们的下一代开始受苦，开始受苦。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不照耶和华的吩咐去做？有没有？为什么？为什么？赶出那个民啦，偶像除掉啦，很简单嘛，是不是？为什么不去做呢？当我在思想，而且我经过这么多年基督徒，我发觉到，要我们除掉一些偶像或者一些现成的利益的东西，我们第一个舍不得。我们舍不得，这偶像金子做的，玉做的，哇，这怎么能怎么好除掉呢？装饰品嘛，多好，摆在那里，你看金牌呀、啊，哇，除掉啊，太可惜了。我曾经除掉一个台币二十几万的一个玉像，玉纯玉做的，那你舍不舍得呢？一般人舍不得嘛，哎呀，没关系，我们不要拜他，放在那里嘛，好不好？我们不拜好不好？就把这个玉像就放在那里，我们把这神像放在，你看雕刻多精美啊，多好的艺术品，多棒啊！我告诉你，这就成为后来你下一代的勒下的荆棘。你这一代不会拜，你过一代两代看看，他觉得哎，每天看看，上根香吧，啊，放个苹果吧。放点猪脚放在那边也不错，你就开始了，舍不得啊，舍不得啊。还有呢，丘坛也舍不得，丘坛就是他们在户外盖了很多露天的这种祭坛，他觉得、哎、不要祭坛，不要毁掉祭坛，刚好拿来献祭给耶和华，哎，你看拆了我们还要盖，干脆就用现成的，哎呀，你看多省钱，一切利益为主，是不是？还有呢，舍不得什么呢？舍不得赶出这些民啊，这些人民，哎，都是免费的奴隶，你明白吗？以色列人会算的，我把他赶走了，我把他杀了，哎，对我一点益处都没有。可是如果我把他留下来，我告诉你，你是终身成为我的奴隶。你啥都不用，你没有自由，反正你去干我的活，我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过去当过奴隶，我也现在知道怎么样让你干我的奴隶，好不好？ 这就是人的惰性、罪性跟怎么样个性，作祟，舍不得。扫罗王也舍不得，神告诉他做什么事情，他觉得舍不得。哎呀，丢了毁了，多可惜！哎呀，这个东西来献给神多好，上帝不需要这个东西的。但是这个东西会成为我们的网罗，会成为我们肋下的荆棘，没事，将来就会来戳你，或者来戳你的下一代。所以这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你到底要得什么呀？要失去什么？所以以色列人选择了把神的话去打折扣，不要做了。所以最后这些民，我们从四世纪可以看到，后来这些他们没有赶出去的居民，他们应该赶出去的，他们没有赶出去居民，最后他们慢慢壮大起来。了解啊？他们虽然是奴隶，他们有办法成为反抗军的，明白吗？他们会壮大起来的。以色列民吃得肥肥的，什么都不会动了。等到这些非利士人、这些民族还在的时候，他慢慢长大起来，也知道你们当初怎么样对我们，现在我们要报复。所以这些民，这些七个族慢慢也跟着壮大起来，最后成为以色列人的眼中的刺，肋下荆棘。明白这个意思了吗？从整个历史来当中，我们大家就明白到底过去怎么样来发生这个事情。大家不要说哎呀，上帝会保护我，随便我乱七八糟，上帝照样保护我。 No， 当我们沉溺在罪中，当我们不愿意悔改，不愿意照上帝吩咐做的时候，我们必须承受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最后的决定。所以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人虽然刚开始得了迦南地，后来士师时代的时候，这些非利士人、这些外族人欺负以色列人的后代三百年。想想哈，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过得舒舒服日子，对不对？成家立业，生活美满，幸福美满。但是很抱歉，以色列人后代没有这种好日子过。他们过了300年，他们种了谷物起来被人家抢了，他们养的牛被人家抢了，房子被人家烧了，这样的日子心惊胆跳过了300年。虽然后来兴起了大卫王国，这个所罗门等等，但是他们仍旧没有悔改，继续敬拜偶像。最后到了公元差不多600年左右，整个以色列人就亡国了。亡国了，本来迦南美地是他们的，现在门都没有了，全部都不是他们的。不但不是他们的王国之外，他们所有大部分的人民、青壮人民全部被掳到巴比伦跟波斯去，怎么样做奴隶去了。弟兄们，我要讲这边不是要吓大家，我们要知道整个的一个属灵的定律，神的话不要轻忽。我们要明白这些都已经发生过的，而我们怎么样去避免到它在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中。如果我们没有清楚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我们现在蒙了福不会长长久久的。你不要以为你口袋的钱、你银行的存款永远在你们家族当中，如果我们乱来的时候，这些钱都会移转到出去的，我们自己也会受苦的。 OK，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污秽的、肮脏的、神所不喜悦的东西呢，把它拿掉。首先，我们在那，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相信有神，我们当中相信有鬼的举个手，这么少，其他你不相信有鬼 ？OK， 好，放下。哎，有神当然有鬼啊，你明白这意思吗？只是我们很少提他而已。但是我们要知道，有神就有鬼，在伊甸园就有嘛，那条蛇不就是鬼吗？他名字叫撒旦，明白意思吗？神要我们回家的，撒旦这个名字就是对头的意思，他跟神是对头对着干的意思。上帝要做什么，他一定往那边干， 啊，就是撒旦。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拉扯，有时候我们想要做好事做不了，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私欲，二方面还有撒旦的拉扯在那里。我们希望亲近神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哎呀，身体好累啊，啊，好想睡觉啊，有没有？啊，你越想聚会的时候，车子坏了，嘿，你就发觉到很多时候，特别是要一个人想要受洗、要信主的时候，哇，那些事情就特别多，是不是？这叫做一个灵界的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明白，就有神也有鬼，但是神要我们回家来敬拜他，享受我们在天国的一切福气。可是撒旦就要把我们拉走，让我们一起下到硫磺火湖，与他一同灭亡。明白这两个的 purpose 不一样吗？而且在我们活着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要敬拜是我们的神，可是撒旦要跟他抢他的敬拜权。撒旦说，你来拜我，你来拜我，你只要不要去拜唯一的神耶和华耶稣圣灵，你不要去拜独一的真神，你拜什么都可以，就是撒旦的伎俩，明白意思吗？你可以拜任何东西除了三一真神。 Welcome anything。 印度有10000个神，你知道吗？超过10000个神，你可以拜任何神，你都可以拜，但是你只要不要去拜三一独一的神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是撒旦的工作。所谓的敬拜呢，简单来说就是将你的全心全人、心思意念、精神都专注降服在你选择的对象上。请问你现在的对象是谁？有人说我的男朋友、我的女朋友。 OK 啦，那是暂时性的啦。 OK， 但是这是我们敬拜的对象。那么偶像是什么意思呢？偶像就是你把除神以外所有东西放在第一位的优先次序，这就是你生命当中偶像。简单定义可以吗？稍微绝对一点，但是我待会会解释一下。你老婆也不要太生气。哎呀，老公，你没有把我放第一位吗？啊，怎么是耶稣第一位？我跟你讲，如果你老公把耶稣放第一位，你第二位，你是有福气的人。如果你老公把你放第一位，耶稣放第二位，你就惨了。啊，有机会我们再讲这个事情。但是偶像的定义就是这样，你的优先次序在哪里？好，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月农历几月吗？
7月。
我们现在是8月嘛，对不对？可是从中国农历来说，七月做什么事情？
鬼月
嘛。他如果稍微有一点点背景的话，可能年轻人就可能没有什么概念，但老一辈人都知道7月是鬼月。所以现在你要去结婚，绝对订得到场地，明白意思吗？因为人家不敢在这个月结婚，鬼门关大开，所有的好兄弟就出来，中原普渡节，那些全部可以给好兄弟享用的，好吗？如果你在这边可能没有什么感受，可是如果你在国内的亲友，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感受。千万不要在这个月结婚，不要这个月做搬房子，不要这个月是鬼门关大开的一个月。但是我都鼓励基督徒，这个月结婚最好，打折最多又便宜，赶快去结婚。为什么基督徒敢结婚，没有信耶稣不敢结婚呢？因为基督徒天天都是好日子。阿们吗？
阿们，
感谢主喽，是不是？所以结婚要一定要选这种日子，别人不敢结的时候你要结，这才是好日子。凶宅最好又便宜，我们当然住啊，是不是？便宜住，因为基督徒我们有主同在，我们不是鬼怕，不是我们怕鬼，是鬼怕我们。那么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了新的。那么有些基督徒信了耶稣还会软弱，我发觉到为什么信了耶稣还会软弱呢？我发觉到有可能他们是不是身边、身上、车上、 房间里面还有一些不洁之物没有去处理掉的，留在那里，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偶像我分两个部分来讲，第一个叫做有形的偶像，就是我们人所雕刻的、做的啦，不管是神像、符咒、图像等等，这些都算啊。另外还有算命、看相、摸鬼、紫微斗、看星座、风水、地理、交鬼，给偶像做义子。我只是列了一小部分，还有很多的。所以魔鬼有很多的伎俩，让我们进入到那个陷阱的当中。如果你有以上任何一点 ，you are in trouble， 明白意思吗？表示你跟灵界或跟鬼打过交道，而且你想脱身没那么容易，除非你信耶稣。好，这些东西我们看一下，就是这基本的偶像崇拜，再来就是符咒、符水 ，OK， 这些猪，我待会会讲，猪本来没有什么东西，后来为什么出问题，我会解释。法器啊，那么这些都是法器，那么还有。天主教的玛利亚也是一样，他因为过于尊重一个人，把他神格化，包括关公也是一样，明白吗？我如果是关老爷，我会觉得不好意思，哎，我都死了，你还把我当神，我都自己救不了自己，你还想我救你，不太好意思哈。那么，所以这些我们都称为偶像崇拜。你知道还有毛泽东庙吗？还有蒋介石庙吗？哎呀，他们是信耶稣的，啊，拜他，他觉得不好意思，我是信耶稣，你们怎么来拜我呢？他觉得很奇怪嘛，是不是？你明白人吗？人只要看到谁谁谁看样子不错，就把他弄来拜了。那么可以看到，西方世界也有个浮士德，他怎么样去跟魔鬼打交道，让魔鬼让他发达，所以他把用他的灵魂来做交换。所以这边的封面这边讲说，不要跟魔鬼谈条件，除非你有两个灵魂。不要跟魔鬼打交道谈条件，除非你有两个灵魂。那么还有包括算命、摸骨、看相、紫微斗数等等，都会这样子。那我问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这些偶像、这些算命书占卜的，那么还有农民历、黄历，还有这些星座啊，年轻人，还有台湾有个叫十八王公，你知道他们拜什么吗？拜一只狗狗，好可爱啊！请问，我问大家问你，拜这些灵不灵？
灵。
灵不灵？
灵。
大声讲，灵不灵？
灵。
当然灵啊，不灵人家去拜干嘛呢？为什么他们会灵？我只问他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会灵？为什么这只狗狗会灵？为什么他这个法器，这个念珠会灵？为什么？
邪灵。
讲清楚。邪灵。被人家打死，什么邪灵？我们要讲清楚，为什么发生的，到底灵界当中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要懂得跟没有信主的人沟通很多事情，要有智慧的沟通，不让人家骂死你。我举一个例好了，我的 Superman 保温杯还可以吗？可以吗？
可以。
我说它很灵，你相信吗？
不信。
哎，为什么不相信？
保温杯啊。
它什么时候变得很灵？
有人拜它。
当我们开始拜他的时候，明白一件事情哈，本来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保温杯，但是当我们觉得他是神，他好棒，哎，我们起来拜他，我们来崇拜，我们来供品供上去，我跟你讲，他就开始灵了，明白这意思吗？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魔鬼就在跟神在争崇拜，哪里有敬拜，哪里就是魔鬼或者是神两种。我们是奉耶稣名在敬拜，所以天使跟我们一起敬拜，神在我们的当中。可是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当他在这敬拜这个 Superman 这个保温杯的时候， 所有的灵，其他的灵，包括邪灵，全部附在这上面。了解这个意思吗？我要讲的是，它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物件，但是因为我们一起拜它，一起崇拜，所以那个灵说，哇，这里有敬拜，太好了，我们就附在上面接受大家的敬拜了。 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要明白灵界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为什么那些有些念珠，有些的符咒，有些的像，他们是做开光，或者是怎么样的，经过之后就把那个灵转移在那个物件上面。它本来是一个石像，本来是个木像，没有什么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敬拜，因为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让这个东西，让邪灵就附在这个上面去，明白意思吗？所以它看起来是灵，但是跟它没有关系，是它背后的，刚刚讲了邪灵，或者是后面的乱七八糟的灵在做工，在作祟。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整个属灵的含义是代表什么意思。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再做一个解释，算命。来，三妹，你过来一下，来，你不用上啊，上来也可以。我说，哎，今天我说，铝活神仙。这位活神仙，哎，我请问一下，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告诉我一下。
明天
车祸？
不会了。
你先讲，先讲
车祸。
我们没有排演过，我明天会发生车祸。他就告诉，因为我问他嘛，我说，哎，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车祸。
我说，吕半仙，啊，半仙。我这辈子开了30年车，没有出过一次车祸。我开车很稳的，我从来没有出过车祸。你怎么会说我明天出车祸呢？
就是车祸。哇，
那我就问大家，明天我会不会出车祸？
出个，哎，
其他人怎么说？会不会？会不会？我告诉你，会。好，谢谢你。来，拍拍手。算命是怎么玩的呢？我本来不会出车祸的，但是因为我去找他算，我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了吕半仙，明白吗？哎，你告诉我明天我会发生什么事情，吕半仙就告诉我你明天会发生车祸。我本来不会发生车祸，但是既然你问我，我当然要演出戏告诉你啊，你明天会发生车祸啊，我明天就会发生车祸。我一发生车祸以后，我会不会再回来找他？
会。
会不会？
会。
哎呀，真是半仙呐，太厉害了！哇，30年没出过车祸，他告诉我车祸，我明天就车祸。你知道一个灵界的关系是，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也是自由意志。今天我们去找人家算命，我们去看紫微斗数，我们去看日子，我们看黄历。这些都是把你生命主权交给了魔鬼，听清楚，想明白了吗？所以这么严重，你看紫微斗数，你看星座啊，我现在是处女座怎么样，明天怎么样，我告诉你，你明天就发生的事情，本来不会发生的，但是你把你生命是你自由意志交给他的嘛，所以这就很严重啊，你的生命就被魔鬼掌握辖制了，你就不断的回来找吕半仙，哎呀，我接着怎么办？接着怎么办？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所以灵界的东西我们要明白，不是阿信耶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知道怎么去避免它。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破口，我们要把它堵住；我们有什么不洁之物，我们把它除去；我们什么讨神不喜悦的东西，我们要除去，所以至于让魔鬼撒旦没有机会抓住我们。我们看人家找风水，来看地理，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在跟魔鬼打交道。而且你打过一次交道，你想下次不玩了，由不得你。你有没有看过经过黑跟黑道找个帮个忙？哎， 啊，好了，帮一次忙了，下次没有，有这么容易吗？你跟我打过交道，有这么容易吗？算命师为什么准？很简单，他养小鬼啊，他可以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啊，来啊，我就告诉你啊，是不是？可是我们不要受这个瑕疵。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快的继续要讲。人与邪灵打过交道以后，我们就开始受辖制、做掌控，而且我告诉你，你靠你自己脱不了身，魔鬼掌握你了。然后呢，无形的偶像、有形的偶像都要把它除去，以别神代替的话，愁苦必增加。这神告诉我们要听他的命令。第一个，神要我们专一的敬拜独一真神。有人说，哎，你们信耶稣的太霸道了，别的都不是神，只有你是神，太霸道。我就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真理有个排他性吗？真理的排他性，我就说一加一等于二，你说啊，李牧师你太霸道，我觉得等于三，你能谈下去吗？我再讲一个东西，我说你只有一个亲生爸爸，你说你太霸道了，你觉得有没有同意我讲的太霸道？我说每一个人只有一个亲生爸爸啊，只有一个亲生妈妈啊，李牧师你太霸道了，你看这些好人都是我爸都是我妈，有没有人这样讲了？没有嘛，这叫真理的排他性嘛。我们信当然要信真的，我们要信当然要信好的对的，找对对象嘛，不然我们就白信了，浪费时间。第二个，神要我们这样做也是帮助我们，神告诉我们，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我们的愁苦就要增加。这些祝福我跟你讲，黑道也可以帮助你啊，是不是？黑道也可以保护你啊，你开店的时候你可以决定让警察保护你，黑道保护你啊，都是保护啊。可是你觉得黑道保护你，你可以安稳在那边多久？可是你如果让上帝保护你安稳啊，上帝是万有的主，他不需要你任何东西，他不会跟你勒索任何东西。可是魔鬼要跟你勒索你的灵魂，他给你可以给你任何的物质，你想要的东西他可以给你，但是你最后的灵魂要归给他。最后我们要弃绝跟偶像的关系。我盼望今天到讲完以后，大家回去好好省视自己，我们有没有用什么东西代替了耶和华？我的心思意念到底集中在哪里？我身边我的周围有没有什么东西？你不要丢你爸妈的东西啊，拜托啊，爸这个不可以留，那是他的权利，你丢你的好吗？你不要去搞别人的，所有这篇道都是为你自己讲的。所以你自己要决定哪些的偶像不洁之物是不讨神喜悦的，求主帮助。而且我们要奉主名，靠着耶稣基督十架大能破除一切的咒诅。如果你发觉到生命当中有一些咒诅，你需要靠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来破除，你靠你自己是没有用的。而且宣告打破咒诅，弃绝咒诅，切断跟偶像一切权势，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大门。最后我要讲一个师母的例子，可能有人听过。师母妈妈是很信 算命八字的，所以几年前她拿了全家，他们家一大堆人口，拿了他们全家八字去找个算命师，算命师就帮她算，一个讲，都讲哇，过去发生什么事情，哇，都讲得很清楚，哇，她妈妈听都说，哇，这个真是半仙，真是灵啊。哇，都不知道我们家发生什么事，一个一个看他的八字都可以讲出他所有的事情出来。算到师母哎，不讲话了、啊、那我的岳母就说，哎，半仙、啊、这我小女儿，哎，她发生什么事情？找不到档案，明白吗？找不到档案了，找不到档案了，她的小鬼怎么去搜就搜不到档案了，找不到师母的资料、啊、他就问他妈说，他是不是信耶稣了？他妈说，你哪在？你怎么会知道？找不到档案啊。 好玩吗？我要讲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同埋葬，在撒旦的名单当中，在撒旦的手上的这些抓的人没有我们的名单，没有吗？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我们已经与耶稣同死了，同埋葬了，同复活了，所以我们的名字已经不在魔鬼的手中。如果我们叫做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如果大家明白中国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在这世界上面，撒旦已经找不到一个基督徒，我要讲的是重生得救基督，不是挂名的基督徒。如果算命师还算到你的过去， You are in trouble， 我说真的，是不是表示你还没有真正重生哦？他还有你的档案哦，是吗？他算一下，哎，算不出来，感谢主。而且发生不止他一个人，我看好几个基督徒就，哎，算不出来，找不到档案了。这是对的，因为我们的名单不在魔鬼手中，我们的名册是记在天上，是在神永远的宝座那边。大家开心吗？
开心。
要不要给耶稣一个掌声？哈利路亚。所以讲到这边，撒旦对我们是无权无份无地位在我们身上，除非我们自己傻傻的又回去算命，回去看风水看面相，又回去拜这个，又去搞那个，你自投罗网。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清除所有这些有形无形的偶像，我们要回到听神的命令，我们要弃绝跟偶像的关系。阿们吗？所以弟兄们，如果我们曾经拜过这些偶像，能够看过这些风水或处理过这些东西，我们要彻底的认罪悔改。如果你手上，你回家好好想想，圣灵会提醒你，任何不洁之物，拜托你清出来，不要舍不得它。那你可以请小组长来一起来帮你除掉，可以吗？
可以。
这么少声啊，你们舍不得啊？可以吗？
可以。
好，感谢主。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